这里是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今天完全提起大名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5年11月3号，公元2008年12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再度发生示威，部分藏人有遭判刑；达赖喇嘛呼吁台湾青年要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正义；国际难民事务署即将结束对尼泊尔造的示威藏人的调查；媒体称中国将严阵以待西藏康保等大纪念日；中国为巩固统治，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组织独立；中共国新版承认地方领导，法方信息人封闭。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僧俗民众从今年3月份开始在西藏各地展开的反中共政府和平示威活动，虽然遭到中共军警的武力镇压，但是经历藏人的和平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当中。昨天星期一，在西藏抗拒再度发生示威活动，一名西藏妇女遭捕，另有多名藏人被判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播消息，来自西藏抗拒甘孜州甘孜县孔多村西藏妇女丹缺于昨天29号在西藏抗拒甘孜县打区打民众聚集最多的街道中心散发大量传单，并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但过几分钟后，遭到了数十名中共公安和武装警察的殴打和拘捕。西藏妇女丹缺在被强行带走时，还一直在高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随后甘孜县政府出动大量军警，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穆伦塔辛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朵甘南州夏河县扎耶寺现年36岁的僧人罗桑和现年34岁的宫阙敬巴，因参与今年3月18号在当地举行的反中共统治示威游行活动，于3月23号同死26名僧人一同遭捕。夏河县人民法院于今日对他俩分别判处了21年和12年有期徒刑。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向外透露今年3月24号和25号在甘孜县9日地区发生的示威活动为罪名，对西藏抗拒甘孜州卢霍县现年28岁的索南亚佩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目前被监禁在四川省澄清境内的一监狱中。与他同被监禁的还有今年4月29号左右被判刑的9日昂贡尼姑庵七名尼姑和当地藏人格桑多杰。消息指出，中共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也今日对甘孜县藏人白马德庆、扎西班丹、贡博坚三和桑博四人被指控涉嫌参与今年3月18号的甘孜县示威活动，分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起初他们被监禁在甘孜县监狱中，被判刑后遣送到中国内地，目前还不清楚被关押的具体地点。邻居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哥德寺紧急联络处消息，目前在西藏安朵阿巴县境内的中共军警分别驻扎在3个地区，并随时前往附近各西藏寺院和县城各街道进行巡逻。消息指出，中共当局在西藏哥德寺中安装摄像头，检视在此僧人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之外，今年的佛教降生节和燃灯节之际，当局还派遣大量军警保卫寺院，并禁止当地信众如此朝拜。消息说，安朵阿巴县格德寺为主的很多赞区寺院于2007年决定，每年的藏历10月份将轮番在一座寺院中举办佛学大辩论，因此去年的佛学大辩论在达仓拉姆格德寺院中举行。当时还决定下一届大辩论将在阿巴县格德寺中举行，但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强行阻止。消息指出，虽然安朵阿巴县民众在每年的佛教降生节之前重新粉刷自家的房屋和寺院僧舍，但今年有一很多藏人被枪杀，并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哀悼，当地民众自愿停止举行各种喜庆活动，包括焚烧围墙及过新年等重大节日。消息说，西藏前政治犯阿巴县丹多斯僧人桑嘎于今年8月13号被拘捕后至今下落不明，当地民众担心桑嘎已经被杀害。阿巴县格德寺现年26岁的僧人罗桑希热于今年3月份遭捕，并指控他带领拉萨哲邦四僧中在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勋章时粉刷寺院围墙进行庆祝为名，被判处1年0-2个月有期徒刑。此外，因遭受中国语境毒打不幸死亡的西藏安朵阿巴县贾日巴地区的西藏妇女尼琼的2个被监禁的儿子 闸郭和曲白已今日分别向当局上交了5万和15000元中国人民币的出发金后，才得以获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29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接见到访的台湾山林乐团主唱 Freddie Singh， 并呼吁台湾青年要捍卫民主自由与人权正义。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根据国际西藏邮报台北消息，闪灵乐团是一支台湾的独立乐团，是目前台湾正规摇滚乐团中少数较具知名度者，其创团者是 Freddie， 他昨天在达伦斯拉拜见达赖喇嘛，为明年3月台北的西藏自由音乐会寻求支持与祝福。 Freddie 并当面邀请达赖喇嘛访台，他说台湾人民随时欢迎您的来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祝福2009年西藏自由音乐会圆满成功的同时，表示更希望借由这一系列活动能让台湾青年更关心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与人权。达赖喇嘛说，台湾人应该更主动地关心世界每个角落的人权问题，包括西藏和台湾国内。据介绍， Freddie 此行也将拜访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儿童村以及包括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国际支持西藏网在内的国际人权组织，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对西藏人民的处境有更深的了解。 Freddie 一行预计本周五1月2号离开达伦斯拉返回台湾。
请继续收听罗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裔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难民事务署即将结束对尼泊尔遭逮捕数位藏人的调查，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在国际难民事务署看守下的93名藏人之一次旦罗布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国际难民事务署对被拘押的数位藏人的调查工作即将结束，难民署方面以每天2人进行问话，截至这个周末将会完成对76名西藏示威者的查问，接下来只剩下了17人，再过20天左右后将会完成对所有西藏示威者的查问。有关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对他们所进行查问的内容方面，另一名叫伽玛加措的被扣押示威者说，所提到的问题主要是个人简历，如果近期从西藏流亡出来的人，问题就涉及流亡时间、原因以及职业等。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的93名示威者被长期扣押，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次旦罗布说，他们被尼泊尔警方交给国际难民事务署后不久，国际难民事务署虽然允许他们暂时返家，但只能待在附近的地区，不准走到太远，要按时到国际难民事务署接受调查。因此许多通过从事生意来谋生的藏人遇到了大的麻烦，他们不能远到印度等其他地方从事生意，而且被扣押者当中的许多僧尼已经被迫从原来寺院完全辍学，终止了他们的学业。还不同于以往，今年他们不能参加各教派在菩提迦耶等地举行的法会。被扣押的这些西藏难民希望通过国际难民事务署的协调，他们今后能够继续生活在尼泊尔，能够享有在当地举行示威抗议等各项权利。被扣押者之一次旦罗布说，国际难民事务署官员曾说，要保证我们不被转交给中国政府，不被尼泊尔当局监禁，以及未来获得在尼泊尔合法居住的证件，但是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确定。我们希望今后我们能够在尼泊尔生活，希望尼泊尔西藏难民在尼泊尔享有和平示威的权利。
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加坡海峡时报今天30号在回顾和展望中国近明年局势时指出，2009年正好是西藏抗暴50周年和五四运动90周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这将让北京政府更加严密注意。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新加坡海峡时报今天发表的文章指出，2009年将是中国出现多项重大纪念日的一年。第一个潜在麻烦将是3月10号，因为这是1959年藏人企图推翻中共统治的西藏抗暴事件和达赖喇嘛为首的上万名藏人被迫流亡的50周年纪念日。文章说，考量到今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期间，全球多个城市出现支持西藏独立的抗议与骚动事件，几乎毁了北京奥运会。此外，今年3月10号全藏区发生的抗暴运动，预计明年3月10号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应应措施。文章认为，随着西藏问题无法解决，就业市场严峻，以及人民对贪污腐败与社会不公平日益不满的情绪增加，北京不可能希望即将到来的西藏抗暴和六四天安门纪念日会引起任何重视。中国问题专家金德芳向海峡时报表示，虽然最大潜在发生动乱的地区是在西藏拉萨，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纪念日也可能挑起动乱蔓延。这于对北京政府来说，毫无疑问将会借此进一步巩固统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将从明年起实施以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目标的学校教育。日本产经新闻指出，这是当局企图组织独立的做法。产经新闻指出，由于今年接二连三的发生西藏示威活动和维吾尔地区攻击警察的事件，因此中国这项教育的目的是洗脑教育少数民族反对独立。不过，根据中国国务院教育部最近提出的学校民族团结教育指导纲要内容，其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强化以中国共产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教育及统一战线。指导纲要开宗明义就定调，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是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列入地方课程实施的重要专项教育，并且毫不遮掩地强调这是一项政治性强、政策性强、涉及知识面广的教育工作。纲要中指出，其目的是要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而其主要人物则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因此必须培养一支爱党爱国、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师资。中共一贯的党化思想再次展露无遗。课程将认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优越性。根据中国目前的教育内容，在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思想教育上，台湾被当作中国不可分割的一生，永远都是最主要的重点。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坦诚，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部分地方领导对外发放信息的态度仍存在封闭现象，并承诺未来将提供更多协助。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据中共媒体中新社消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30号举行发布会，中共国新办主任王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中国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在发生雪灾、西藏拉萨三月事件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后，中共国新办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及时组织协助中外媒体记者赴现场采访。王晨说，2009年3月份是西藏评判和实行民主改革50周年，中共国新办愿意为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提供援助，但是外国记者进藏要遵循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他说，中共西藏政府将继续采取措施，外国人赴藏的手续将进一步简化。与此同时，王晨还批评部分地方领导或者干部遇到突发事件时没有完全开放，并承诺中共国新办未来会提供更多协助。而外国记者俱乐部以及记者无国界等组织之前分别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对外国记者全面开放新闻采访自由的承诺。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但是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始终没有放松。报道说，中国官方一贯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 执政党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和宣传部门说，所谓党性是指新闻媒体必须自觉服从中共的利益。中共官方的新闻媒体多年来充当中共的喉舌宣传工具，以政治宣传为第一优先，缺少新闻，空洞乏味，丧失了起码的公信力。
听众朋友，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雷。